117，颠沛流离的文人在茶铺中找到了一点慰藉，作家战时的记忆。历史学家的写作应该是站在所研究的对象之外，不能让自己的情感左右历史写作。然而，文学家却没有这样的限制，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。因此，他们留下了关于成都茶铺更多的记录，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。著名作家和满子系江南人，他回忆，茶馆之盛，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，稍长，到了一次扬州，才知道更胜于江南。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，时叹天下茶馆之盛，其在西蜀乎？作为一个读书人，青年和满子没有勇气光顾其他城市的茶馆，但是抗战期间他在成都时却在无此顾虑，上层和下层人坐在同一屋檐下也并不感觉不妥。和满子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发配西北几年，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，但成都茶铺却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，生动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铺中的经历和观察。实际上，贺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铺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，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，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，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遐想。小说家张恨水在他的《荣行杂感》中写下了1940年代他在成都的经历，深刻感受到茶铺之于成都的重要意义。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，必有一间油盐杂货铺，一家粮食店，一家煤店。而在成都不是这样，是一家很大的茶馆，代替了一切。我们可知荣成人士之上茶馆，其需要有剩余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。茶馆是可与古董齐刊的铺，不怎么样高的屋檐，不怎么白的夹壁，不怎么粗的柱子，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，矮矮的黑木桌子，大大的黄旧竹椅，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的古老。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，或者会望望然后去之。可是，我们就自觉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，个人面前放一盖碗茶，陶然自得，毫无倦意。有时，茶馆里坐的席无余地，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。其实，个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。作为一个外来人，他为成都人勾画了一个准确生动的轮廓，抓住了成都人日常生活最突出的特点。从他的描述，我们可以想象茶铺里简陋而热闹的气氛。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，吃惊于茶铺之多，便无不夸张地感叹道，江南十不杨柳，成都十不茶馆。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志辉在1939年也称，成都茶馆之多，犹如巴黎的咖啡馆。1943年，黄常从川北入蜀，到了成都，对四川及成都茶铺盛况十分感慨，一路入蜀，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。我在郊外等车，一个人泡了一碗茶，坐在路边的茶座上，对面是一片远山，真是相看两不厌，令人有些悠然一远。后来入川愈深，茶馆也愈来愈多，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。成都有那么多条街，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，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。大街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，都可以坐上几百人，开水茶壶飞来飞去，总有几十把，热闹可想。这种宏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。成都的茶铺给外来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，他们对成都茶馆的描述多感慨其呈现的平民化。这里虽然是茶社无节无枝，但不像上海和广东的茶馆那么堂皇，